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么这次我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新的思维，希望在我们的宣教灵会当中，让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在这个时代正在做的一些前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如果要讲福音的内容，用一个字，圣经里面用一个字来形容福音的内容，那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爱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如果这个爱要传出去，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字，这个字也可以说贯穿了从旧约到新约，也是一个字，这个比较难。哎，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传讲爱。可是在哪里传讲爱？要去传讲爱，这是整个宣教的最基础的一个圣经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字，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门徒。那这句话大家很熟悉，但是你很少想到，其实这句话从旧约就已经开始，不是新约才开始。神从旧约开始就已经用这一个字，要把天国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所以最早你应该想到的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是古代的话。用现代的话就是，你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你在离开你最舒适的地方，然后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去这个字不是新约才出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亚伯拉罕蒙的呼召，那个字就是去。所以亚伯拉罕就知道说，我不能够留在这里，我也不是叫人家来，乃是我要自己离开我所习惯的本地、本族、父家，我要去。从此以后整本圣经都在讲去，不管是刻意的、差派的、计划性的，或者是悲剧性的，包括但以理被掳也是被掳去，以斯帖，这些人同样离开他们的家乡，但却因此把神的荣耀带到所有的这些未曾听见福音、未曾认识上帝的国土当中。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比较了解爱，但是我们比较少去思考去。其实去跟爱是手心手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已经讲很多的爱，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一个基督徒要有力量的话，他不能够只有爱，他里面有爱的时候，他还要再做一件事，那就是他必须要去。所以这个去不是只有宣教士，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差派我们自己要去，包括耶稣自己道成为肉身，他也是去到了他原本不需要来的地方，他甚至去了十字架。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观念，整本圣经的观念，当你想到去的时候，请问那个箭头是对内还是对外？对外。所以你看到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羊圈里面有几只？99只。羊圈外面呢只有一只，但为了那一只，耶稣还是去。那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觉得有点怪？请问我们今天羊圈里面有几只？你知道基督徒的比例多少吗？基督徒的比例，我们就讲华人好了，华人基督徒的比例啊，反正没有超过10就是了，对不对啊？不到10%啊。所以羊圈里面我们就算好凑个整数，10%，羊圈里面有几只？10只。那外面有几只？90只啊。 所以基督徒如果按照耶稣的吩咐，我们应该比较多注意我们内部的问题，还是我们应该多注意外部的问题？外部的问题。所以我常常是想，我们所有的这些读神学院的哈，我那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台湾读华神，我们那时候林道亮院长哈，我就想起来我们这群去读神学院的最火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刚进去的时候啊，刚进去的时候，完了之后唐崇荣牧师写了无论何处啊，我必去啊，主的带领绝对绝对不差错啊，上刀山下油锅哪里我都去，这是第一年的时候。等毕业的时候呢，你觉得会不会有点改变？有，毕业的时候就学校布告栏贴哪里在聘牧，那你就仔细看一下啦，他就写附宿舍啊，还附个福音车啊，啊，然后有什么福利啊。诶，真的哪里都去吗？不是，因为当我们进到了一个舒适窝之后，当我们习惯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习惯去了。所以后来你发现整个教会文化，整本圣经说去，但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也不要讲多久，我们就讲马丁路德改教去年刚好是500周年，我们就回顾这500年来教会的主流，你猜猜看是去还是来？是来，是不断的请人家来来。所以我们这些传道人毕业以后呢，我们就找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每个礼拜讲道，那弟兄们一定要跟我配合，怎么配合？哎，把人家带来，所以通通来，而且来了就关门不准走啊！要走的话就拼命打电话，哎，怎么走了？怎么不来了？啊，那你放心，只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你只要呢不要理这个电话，通常过了3个月就不会再有人打电话骚扰你了，啊，我们就放弃了。大概只剩下圣诞节的时候会想起来再叫你来一下。这是为什么？过去这500年来，我们看见福音从高处慢慢慢慢的，尤其我们现在在洋人在西方的世界看得更清楚啊！你看到这些教会都在没落，主要的关键，我们今天晚上会很清楚的看见，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耶稣的箭头。耶稣说：“你们要去。”但是过去这500年来，渐渐的，现在来到教会的信徒呢，都被教育，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朋友、亲戚，把所有你认识的人都怎样带来教会。当你不照着使用说明书，当你不照着原本的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一面叫人来的时候，我们一面说神会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你们是不是听错了？我当时说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条件是什么？哎，你们要去，你们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们同在。所以基督徒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只有一个秘诀：要去，要去。所以你看见但以理，虽然国家灭亡了，虽然圣殿被毁了，他都被掳了，这么糟糕。”但因着他的去，神就与他同在。所以基督徒只要你去，你不用担心，你照着圣经的吩咐去，神就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都叫人家来，那耶稣有没有说到来呢？有。什么时候耶稣说来？耶稣说天国近了，耶稣说天国已经来了，耶稣说我把神的国从天上带来了。所以如果要讲基督徒要讲来，我们应该说天国来了。诶，你们发现我们又跟耶稣相反，我们又把这个箭头拨过去了。我们告诉别人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去天国啊！耶稣说天国来了，说你天国不用来，我去。所以我们在传讲说我们去天国。哎，奇怪，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像专门跟耶稣作对的。耶稣说去，我们就说来；耶稣说来了，我们就说哎，我不用来，我去。 这就说明了过去这五百年来教会发展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难。那你一定会问说，那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要从天主教说起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为什么马丁路德起来改教？因为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说，天国好像有人撒了麦子，然后呢，那天夜里仇敌就去撒了稗子。啊，门徒说，那还不简单，我就把稗子通通挖出来。耶稣说，没办法，仇敌没有这么笨的，要能挖出来他也不用去撒了。就是他撒的时候，麦子跟稗子都混到一起了，用同一块土壤。所以当你要去挖稗子的时候，你也会伤到麦子。耶稣用这个比喻在描述，在神的国里面，山寨版永远不会间断。从福音的第一天开始，仇敌就在做稗子的工作，就会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这个是几十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那个稗子长得大的话就叫异端，长得小的话就叫极端。所以总而言之，总是在真理里面总会有混杂。如果魔鬼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福音完全不一样，那就不稀罕，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分辨出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魔鬼，你会比较聪明，对不对？你要怎么办？不可以完全不一样。请问它的相似度有什么原则？相似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啊，所以最好 99% 都是真的，就 1% 是假的，这是掺杂。所以你要是印伪钞的人，一定要印到非常非常像真的，是足以乱真，不然的话你就失败了。同样的，魔鬼要混淆这个道的时候，他也用了许许多多真的是能够以假乱真的东西在混淆我们的信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明白，圣经里不断的讲纯正的信仰，纯正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去传纯正的信仰。但是仇敌说，不用了，去传很累 你就让少数人有负担的灵命好的那些人去传就好了，你叫做平信徒，平信徒不用去传，平信徒只要负责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就好啦。所以这样的观念你发现很难动摇。在这么难动摇的当中呢，上帝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神用什么方式开始打破这个定律？神用什么方式开始重新恢复那个去的动力？就是透过在座的各位，移民就是去。所有移民的人，所有离乡背景的人，甚至包括你短暂出国留学的人，我们都走在亚伯拉罕走过的这条路上。这是我这三年，我来到美国三年，我在澳洲有一年在布里斯本，然后我在新西兰有四年在南岛基督城，那我来到北美三年，我就看见不管你到澳洲的，你到纽西兰的，你到北美的，或者我去年到巴西，我听说你们也在做一些巴西的福音事工，真的感谢主，所有的这些出去的几乎都有跟当年亚伯拉罕一模一样的心智。包括我当年开始离开我非常熟悉的台湾，我爸爸都说，小天，你出去干什么啊？你在台湾好消息，全台湾的人都认识你，你在台湾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你为什么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呢？我说，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离开你熟悉的，离开你擅长的，离开你觉得安全的，你要接受新的挑战。呼召亚伯拉罕的那句话同样的呼召我，带着全家开始了离开可爱的故乡，温暖的故乡，然后呢远走他乡。我就发现了，所有离开故乡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知道摆在前面的是什么。这个心路历程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的，所以所有的移民的也都是凭着信心的。 只不过亚伯拉罕那个叫做主动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呼召，是他很清楚知道神要带领他的。而移民的叫做被动的信心，是不得不出来，没有信心也得出来，只好蒙着头出来了，带着钢盔往前冲了。但是我要跟弟兄们分享，你回去看到圣经的话，移民就是上帝贯彻去这个字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如果我问你旧约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你会回答是谁？旧约最有名的领袖摩西，新约最有名的使徒，这两个人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都是移民的，都是双重国籍的啊！你们发现旧约的摩西，他是学了埃及一切的这些专业知识，如果他没有埃及的专业知识的话，你开玩笑带着那群虾兵蟹将在旷野40年，你能想象吗？如果摩西没有过专业的训练，如果摩西不曾有前面40年在埃及接受完整的装备，那埃及就是当时的文明最强盛的国家。埃及当时他们的军事，你要知道所有强盛的国家一定都是拳头很大嘛，是不是？这很容易明白啊，他拳头不大他不能够强盛，他拳头不大就被别人打下来了。所以埃及在那个时候，摩西在埃及学的不只是这是数学啊、理化啊、科技啊，不止这些东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包括体育，还包括军事，包括了非常非常多在当时主流的这些科技。他必须要具备在他的时代最先进的眼光，他必须具备在他的时代最高端的教育，他才有能力领导一大群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因为进迦南也是一个去，也是一个未知之处，也是一个冒险。埃及虽然很痛苦啊，你在埃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天天抱怨，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在这里好苦啊，好苦啊，好苦啊，好苦，你起码还有个窝啊。一旦离开了，哇，欢天喜地，刚刚出去的时候，在看到红海里面的那些埃及的士兵都死掉了，你去读圣经里面，哇，他们在那边唱歌、写诗、跳舞，好高兴啊，我们终于自由了。但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计算代价，因为自由了一天而已，很快的一到旷野就开始抱怨了。抱怨什么？抱怨没有葱、没有姜、没有蒜啊！就华人就是说抱怨我还没有，还抱怨没有九层塔啊，我们抱怨没有我们习惯的香料，我们就抱怨没有我们喜欢的东西。这就是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我虽然是个奴隶，我还有个狗窝啊！你现在把我这个窝弄掉了，你叫我出去在旷野晃荡晃荡，人心受不了。所以那些人都要造反的，他们派了探子进去看，这个探子回来说，好啊好啊，好得不得了啊，葡萄这么大，说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哇，都不用耕种，光是吃葡萄就饱了。他说葡萄大，你去想看里面的人多大。所以所有的人突然之间又上当了，那个叫奴性。奴性就是主人赏我口饭吃就好了，你不要打我，我就很高兴了，这是奴性。奴性不准备为自己开创属于自己的原地，奴性会抱怨我现在的生活，却又不够准备好去争取真正他要的生活，因为那个要的生活要付代价的。奴隶是不太准备要付代价的，除非这些奴隶有上帝的引导。请问你知道历史当中几乎没有这种例子，唯一的有奴隶有上帝引导而最后从奴隶变总统的，你知道在哪一个国家吗？就是美国。只有在美国的这些黑奴，当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唱着灵歌，他们心里面依然仰望那一位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 他们相信神造我们虽然黑，但是不是生下来做人家奴才的。你现在不得了，黑人。我很喜欢打篮球啊，最近正在 NBA 在打季后赛。你打开电视看的每一个那个他们去研究过啊， NBA 球员啊平均智商多少你知道吗？去那些打球的平均的智商80啊，那80基本上你去查一下，80就是比智障再好一点，他们的智商是非常低的。他们不擅长，像我们很擅长数学啊，你知道吗？我女儿是那种他将来想要去非洲的，他是那种公益性格很强很强的人，他非常讨厌优越感。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说，爸爸我今天很难过，非常难过。他现在在读大学，我说你为什么难过？他说因为我最讨厌优越感，我觉得人与人上帝造人都平等，你干嘛看不起别人？你干嘛要觉得你自己比人家厉害？这很不道德的。他说但是我今天非常罪恶，非常 guilty， 因为我今天充满了优越感，我就觉得我怎么会变成我最讨厌的这种人。我就问他，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学校分组把我跟一群美国人分在一组做数学。我刚才做数学，我从到我都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笨，怎么可以这么笨，你的脑子发生什么事情？能不能拆下来检查一下？你这怎么可能连这个都不会？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女儿说，爸爸真的很痛苦，你没有办法想象，对我们来讲多么简单的一个概念，很简单很简单，他们就是不会。你看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脑袋，亚洲人的平均智商，亚洲人平均智商都是超过100的。但是我请问你，上帝公不公平？很公平啊。这些智商80的就拿个球往上扔，不然就跳起来把它塞进去。你知道他一年赚多少钱吗？你开玩笑啊，一年赚几千万美金，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最有名的 LeBron James 赚上亿的。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过去是奴隶的，他有想过有一天神给黑人虽然数学不好，身体素质之好的啊。所以人家说身体这么好，哎呀刚好来扛东西刚刚好，那是人的想法。我们认为黑人是天生的奴才，那叫奴才命，他长得就是奴才啊。你跳不动他跳得动，那他不做奴才，难道我们做奴才吗？我们天生华人天生是做律师、这个什么老师啊、会计师、工程师，是一大堆的，我们天生就是做师自备的。这都是错误的思想。在基督的里面，这群奴隶他们当时就是不断的，每个礼拜再怎么痛苦，一到礼拜天的时候来到教堂，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说神让你造我们不是奴隶，这不是你造人，不是这样的，你要恢复我们的荣耀。今天他们的孩子打棒球、打篮球、踢足球，在各行各业里面领了非常多的钱，他们的生命整个命运都被翻转过来。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缺乏这样的历史来鼓励他们，他们做奴隶，他们不知道怎么翻身，他们只知道有一个梦想，我们要进迦南。但是在从奴隶到迦南需要有一段心态上的改变，那一段改变需要有领袖，而那个领袖不能来自于奴隶。如果他也是奴隶，他不知道怎么帮助这群人说，你的思想不要像奴隶啊，他没办法，他必须来自于皇族，他必须来自于王宫，把他抚养大的是王宫里面的公主。他很清楚地看到人家受的是什么教育，我的百姓受的是什么教育。所以最早的革命就是这样产生，这个定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我到夏威夷去，我3年前的时候来美国是因为一个旅行，那个旅行改变了我的整个服侍的方向，而那个旅行其中的一站就是到夏威夷。当我在夏威夷那个国父聚会的那个教堂非常漂亮，古色古香，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就是因为国父当年坐在那边不晓得听哪个牧师讲的哪一篇道，我也不知道坐在哪一个椅子，我真的很好奇国父有没有固定总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提早来祷告预备心， 然后就不知道哪一个不知名的牧师讲了一篇道或者很多篇道，让这个本来要做医生的人，他看着人家美国人过什么生活，我的同胞过什么生活，他说我看不下去了，我看不下去。同样是人，他一打开圣经，人都是神所造的，那为什么过的生活天差地远？国父说，摩西可以起来带领他的百姓，难道神不能呼召我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吗？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孙中山是宣教士，他是一个另外一种广义的宣教士，他是把他所看见的天国的神原本造人该有的生活的样式，他把他带到一群不认识神而被皇帝奴役的地方。你知道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走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一直到今天啊，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上帝，可是你脑袋里面充满的思想却是皇帝啊，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因为上帝是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好，皇帝是见不得人家好啊。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好，神爱世人，可是实际上我们是见不得人家好的。有这种人吗？有啊，站在台上的就是啊，我就是这种人，因为我从小是牧师的儿子啊，我们家开教会的，我看过多少人在台上做见证，身上刺龙刺凤，我坐在底下非常不舒服的。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奥秘，上帝专门恩待两种人，一种是新来的人，一种是很久没有来的人。至于那种天天来的，神不稀罕你的。那刘牧师你怎么有这种感觉？我就是这种天天来的，我就天天在教会里面的。我爸爸那时候，我跟爸爸说，爸爸我可不可以这礼拜不要来，我爸说不行。我说哎呦，拜托，一年52个礼拜我只有一个礼拜不来。我爸说，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谁来？你是牧师的儿子，你要做榜样。所以我一年52个礼拜我都得在。台风，弟兄妹说，哎呀牧师啊，今天台风啊，我就不去了。我能不去吗？我不能不去啊，我是牧师的儿子啊。所以我从小我就知道一件事，要当牧师的人自己要生养众多啊。我们家5个小孩，我老大，底下2个弟弟2个妹妹，再怎么刮风下雨，请问永远教会有几个人？8个。那你不是7个，还有一个管会堂的，所以 forever 教会都是8个。我就知道以后我要做牧师的话，我一定要自力更生，别人不可靠，自己来好了。所以我就生了4个小孩啊，开玩笑，这完全是开玩笑。我就是跟各位分享说，我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就是那种见不得人家好的，因为我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信仰没有让我自由，信仰反而把我里面的那个奴性，人罪的那个奴性激发出来了。小的时候妈妈就说，小婷啊，你哎，那个时候哪有像你们这么好的椅子啊，我们那个古老的教堂都长条板凳啊，全是原木的，那一用用个几十年不会坏的。那不是很好吗？很好啊，但是就你就要擦啊。每个礼拜六妈妈就，小婷啊，带弟弟妹妹把礼拜堂扫一扫。哇，你们这教会多好，没有窗户啊，我们的教会全是传统的，那一个一个的多明亮啊，那还有窗棂的，一片一片拿个报纸哈，然后就擦擦擦擦擦，然后那个每一个窗棂那个死角都得弄个抹布，用那个角落去抠干净。妈妈说，你是坐在神的身上，不可以随便乱来的，压力很大的。都是这样带着弟弟妹妹拖地啊，哪有地毯这么好的事，都是磨石之地，要拖地擦椅子，都是这样做。我心想说，神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做这么多，我的奖赏在哪里啊？我没有看到我的奖赏，我只看到那些新来的，哇，刚来的真的是有来店里，基督教有来店里，就你来人家在店里就送你一个皮箱之类的，刚信主的人祷告什么都灵验啊，有效期限大概在半年左右啊，过了半年之后你祷告就神就不一定听了啊，你已经是老鸟了嘛，哈，优惠期过了嘛，哈。刚信主的说，哇，祷告什么都灵，要不然就第二种，上台做见证，哎呀，我小时候去过主日学，后来我就离开神了， 离开神以后，哎呀，被神管教，后来得了病，啊，欠了债，感谢主啊！后来我在最困难，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感谢主，现在神把我医好了，我的债也都还清了，感谢主，现在赐我资产有上千万了。我就在底下心想说，神就是喜欢那个很久没来的。那为什么他这么久没来，癌症都会好？我天天来，我每个礼拜都来，我感冒还要拿健保卡看医生，人家癌症都会好，我感冒干嘛还要吃药？那神就是喜欢，因为什么？很久没有来的，回来的客户回流嘛，是不是？所以神就喜欢这些啊，你知道？表面上说，哎呦，感谢赞美主，神对他真好啊！我这个孩子不怎么读书的，考上台大了，哎呦，神对他真好。可是心里面真正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嘞？那我嘞？所以我常常心里想，那我的奖赏在哪里？妈妈就说，奖赏在天上，还有那在等什么时候啊？他说没有关系啦，你所做的，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就我大学联考的时候，我心想说，上帝，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我擦椅子擦了也六年了，从国中不但擦椅子啊，我们那个礼拜天，我妈妈是酷爱传福音的，我是家里老大，礼拜天大家弟兄姊妹中午都回去休息了，我妈就小婷啊，我跟我到野外去布道，就骑个脚踏车，然后就叫我，你那个锅盖带着，带锅盖干嘛？敲啊，到那个乡下就敲啊，小朋友，咚咚咚咚咚，来听故事咯。啊，我们还唱那个歌，我到现在都记得，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耶稣爱你，就是这样，就唱啊唱，反正都吆喝来了，然后我妈妈就讲故事，然后就叫他们，你们要信主啊。可是毕竟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有的时候主日下午也难免会有累的时候啊。他说，小婷啊，今天你带唱歌吧啊，那我就得带唱歌啊。所以我国中二年级十三岁啊，我就开始教主日学了。然后妈妈讲故事讲累的，说这故事你听这么多遍了，来今天你讲讲，那不然你以为我刘三讲古怎么练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我从小像这种硬活干很多的，到了我大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心想说，神啊，我知道这时候该是你彰显荣耀的时候了啊！我是功课一般般了，我要能考上台大，一切荣耀归给你啊！啊，我要能考上台大的话，我一定上台做见证啊！我身上也没有刺青，也没什么，我有什么见证？我很羡慕人家那种见证啊！哇，人家以前怎么混过黑社会的，被关过的，又怎么样的，后来信主，那人家才有使用前使用后可以比较，我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自己都摸不清楚的，你要我讲什么见证？就你让我考上台大，我就做见证。弟兄姊妹，我平常在学校功课非常一般般的，你知道为什么考上台大吗？下礼拜叫你儿子拿着拖把抹布到教会来，你就知道怎么考上台大、啊、我怀着这样的梦想，终究也是考上东海啊！不过这样讲也不行，希望这里没有学长学弟、啊、哈哈哈哈，我东海中文系、啊、所以你知道我这次跟大家分享说，确实在信仰不成熟的时候，真的有一段时间信的是上帝，脑子里想的掌控我的是皇帝，皇帝就是竞争嘛啊！来拼个你死我活，第一名留下，其他回家，这是皇帝，皇帝就是鼓励竞争，上帝是巴不得人家好，但皇帝的思维是见不得人家好，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所以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啊，我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升天，但相对的，你要得罪皇帝的话，那不是杀你一个啊，杀九族啊，你知道吗？九族就是泰雅族、潮族、阿美族啊，我们台湾这个九族原住民有九族文化村，不是啦，不是那个九族啊，就所有的你的什么叔叔伯伯、阿姨婶婶、沾亲带故的全给你杀光。你知道我们敬拜上帝，但是常常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依然是皇帝在统治我们，这就是奴隶。我们需要福音，谁能够让这群奴隶成为自由的人？是摩西。因为摩西在当时接受最先进最完整的思想，然后要带领这群人说，你们不能用奴隶的思考，要把他们带进新的人生里面。那新约里面最出名的是 保罗。请问保罗在哪里受教？加玛列。加玛列就相当于今天的常春藤啦。加玛列就是名校，加玛列是当时最有名的教授了。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我是个宗教狂。你们说这个信耶稣不对，你讲信耶稣不对，你得把他抓起来才行啊，你光讲他不对有什么用？这个人传讲耶稣复活，你说他讲的不对，你就打死他，你让他什么他讲的不对，他是激进分子。所以尸体反思的时候，保罗在当时就在那边观看，帮大家拿衣服，然后后来就跟政府申请令状，说我要把这些通通抓光。他是一个狂热分子，所以他熟悉所有旧约的律法。而除了这样以外不够，他还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是罗马籍的犹太人，双重国籍。同样的，学了当时最先进的罗马的交通，条条都通罗马，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政治，罗马的一切这些东西，保罗从小就是双语教学。一方面接受摩西五经犹太人的思想，一方面接受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在它里面融合而被神所使用。所以我必须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神把你带到海外来，所有的这些移民都是上帝的天国特种部队。只有我们是熟悉当今21世纪最先进的国家，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武器，所有的最先进，不管好的坏的，都在哪里？都在美国。我可以告诉各位，不但在美国，而且非常不幸的，在美国的哪里？不是加州啊，加州范围太大啊，就湾区啊。各位，你还不敢面对现实吗？整个美国的精华就是在湾区。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在圣地亚哥服侍，但是我每个月来到湾区两次，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当年国父神把他带到夏威夷，如果国父孙中山生在这个时代，你认为神会把他放在夏威夷吗？不可能嘛，因为你这个时代你把他放到夏威夷，他就跳草裙舞去了嘛。因为夏威夷现在是什么地方？夏威夷在当时是一个战略的军事的港口，现在当然还是，但是现在更被取代的是什么？观光度假嘛。所以夏威夷的教会应该知道他们的定位是什么，他们的定位应该成为全球宣教士牧师的安息年的收容所啊，应该所有的什么失恋的、丧偶的啊，所有的这离婚的，所有的感情受创的，所有需要内在医治的，通通送去哪里？应该通通送到夏威夷啊。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只要做一件事啊，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每一个地区的基督徒都有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各位，你现在必须想，你在湾区，这到底代表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请你要认真的思考的。你不能说，哎呀，刘牧师啊，这个20年前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有雄心壮志，现在我老了。你搞错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可忙的嘞，你时间全部都卖给公司了，就是现在，各位，就是现在。我们今天谈宣教，不是在谈别的宣教士的故事，不是告诉你有多少宣教士的丰功伟绩。这三天我必须要非常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你今天被放在这个位置上，你逃不掉了，逃不掉了。当年曾经想逃，摩西曾经想逃，神呼召他说，摩西，我预备了你这么多年，我熬炼了你80年，皇宫40年啊，然后三温暖打入冷宫40年，旷野40年，冷热浸泡，这个是武侠小说里面的最高段啊，冷热浸泡把你从世界舞台的正中央 灯熄掉，把你打到后台没人知道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在旷野，让你里面冷热煎熬，打通任督二脉，对，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在这个时候，过去这八十年就为了你现在要来带领这群百姓。摩西说你找别人吧，找四十年你怎么不讲话，四十年前的时候出拳头的时候你怎么不挺我，你把我流放到这儿，现在你要我不要，他想逃避啊。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神想要杀他，神说你给我来这一套，这过去这八十年你以为你在旷野想什么我不知道吗？如果摩西在旷野真的已经那四十年已经是心如死灰，神也叫不动他，他心里面还有热情。在埃及念了四十年的博士了，你去叫你这博士就搞个牧羊，这受不了啊！神知道，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神把你放在这里因为神认识你。我相信我们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来是要混日子的，混日子的人不用出来，混日子的话留在故乡比较好混。出来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移民的故事没有一个轻松的，没有一个好命的，都是历经多少辛苦。我圣地亚哥的会友当年来的时候都是开摩托的，很辛苦很辛苦的，英文一句也不会讲的，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神知道你的心中有一份对生命的热情，神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一种生命力，并且这种生命力是会遗传的。所以神不但使用我们，通常神使用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英文跟中文是未来全世界最主要的两个语言，请问中间要不要沟通？要沟通。哎呀，沟通 Google 就行了， Google 能够翻译一些文化的东西吗？不能够的。中华大败日本，到底谁赢？你让老外来考一下，我们搞个托福给他考一下，他完蛋了。中文是全世界最难的，有时候那个意思是正面反面的，你都看不出来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抽象复杂的思维在背后的，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文化，你懂吗？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那个文化。我记得我儿子来到这边，因为我那个老幺最小的来这里还是读这里的这个高中而已，高中一年。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亨利，他说干嘛？你把冰箱里面的鸡翅拿去放在烤箱？”他说：“你干嘛不自己烤？”哇！瞬间那个火就整个冒上来了，说：“过来，过来！”现在小孩叫两声不会来，要叫三声。我叫你过来，过来干嘛啦？你是什么态度？没有什么态度啊，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我说我发这么大脾气干嘛？我叫你把鸡翅从冰箱来放烤箱，你刚刚怎么说的？他说我就说你可以自己做啊。我说你这什么态度？我叫你做你就做，你这什么态度？要当年我这样跟你爷爷讲话早就被吊起来打了啊！你不可以这样讲话。他说：“爸爸，我不懂你这生什么气哎，我真的不懂哎。把鸡翅从冰箱拿出来放在烤箱，你不会吗？”哇，我真是没办法对话，你懂吗？没办法对话。我说你在讲什么啊？我说你讲这什么话？他说：“爸爸，我没办法跟你沟通，因为老师说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要叫别人做。”如果有一天你老了手抖了，你没办法把这个鸡翅从冰箱拿来放烤箱，你叫我做我一定做。现在你可以自己做，为什么要叫我做呢？他还跟我讲道理，我真是气疯了。我说没办法跟你沟通，没办法跟你沟通。我瞬间明白什么叫东西文化的冲突，你听得懂吗？不是语言的问题，我们讲一样的语言没办法沟通，因为脑袋里面想事情的逻辑不一样啊。我知道那叫文化冲突啊。所以他讲了以后我稍微平静一点，我说好，谢谢你告诉我，我现在知道了，原来你完全听不懂我讲的话。 虽然我们讲的都是中文。我说儿子，请记得，请记得，以后如果人家只要是长辈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去照镜子，你长得就是一副人家叫你干嘛就干嘛的脸。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我不是现在在形容，我当时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我说儿子啊，我是为你好，我是很认真的告诉你，你以后跟老钟在一起你要这种方式你死定了，而且你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客气的，当面不会给你死，背后绝对给你 千刀万剐，你是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得罪人的你都不知道，我不能这么害你的。我要告诉你，你有你的文化，你不能够说这不关我的事，你长的那个脸就是关你的事的脸，你不能说这不关你的事啊。弟兄姊妹，如果要有人又要了解洋人怎么想又要了解华人怎么想，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家里面全是那个传统的不得了的姥姥，然后他平常都跟一些老外同学混在一起，只有这种人他才有办法同时了解两方的文化而不是语言。摩西学了埃及的文化，保罗学了罗马的文化，都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前途哦，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宣教的概念。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明白，在这个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孩子他们将来肯定全球到处跑的，一定的，连你自己都到处跑了，还何况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所以我们到第三天我会跟各位讲到，从区域性教会到全球性的教会，我们今天讲宣教。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里美国怎么牧会啊，我的天哪，那会有一天到晚不在，你牧谁啊？我都会说，哎呀牧师我刚来嘛，我才来三年，来的第一年就是牧师，哎我给你请个假，这礼拜不在啊。我说啊，不在啊，没事没事，反正你不在没关系啊。我们教会就大概，我们教会就是台湾教会，我们教会还讲台语的来啊，所以我们是很传统的那种教会。教会有大概40%以上的人都是80岁以上啊，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所以圣地亚哥不下雪，但我们教会都白的，听懂吗？啊，啊牧师，我们这礼拜不在啊。我说啊，不在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你不在别人在嘛啊。我说你去哪里啊？我们去坐船。哎呦，我在台湾还没听过去坐船这种事情啊。我说坐船两天就回来了。没有，我们坐10天，坐船坐这么久不晕啊。我们不是坐那种船啊，你不是台湾的是 出海捕鱼的那个船啊。我们坐游轮出去玩的那种。我说哦去两个礼拜去这么久啊。我说好好好，一路平安，神与你们同在啊。所以牧师下礼拜30个人不在啊。那牧师你刚才不懂啊，坐游轮没有自己去的，都是呼朋引伴去的，所以我们揪了一团30个人去。我心想说哇，一去就坐个船30个人两个礼拜不在，你以为就完事儿了？他过两礼拜回来以后，哎牧师啊，我们要3个月不在。你才刚回来两个礼拜，你这3个月又不在，你上哪去了？我回台湾去了。啊，怎么没听你讲回台湾？牧师我没办法啊。怎么了？家里有事？不是，机票便宜啊。这他说牧师啊，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啊，回台湾机票要1000块，现在只要500块，你说我能不回去吗？而且一回去一张机票，一回去一回去要么不回去，要回去就3个月。我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全球化人们都到处跑的时代。那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啊？从台湾回来了，我说你这次准备在这里待多久啊？本来是打算待久一点啦，但是这个媳妇昨天打电话来啦啊，说他这个孙子什么生日 party 啦啊，叫我去了。我说哎，以前我们都是奶奶过生日全家族集合，然后大家跪在那地上的这个领红包啊，大家要来跟奶奶讲这个贺寿的啊。现在时代不同啦啊，因为我们老人家有空，小孩很忙啊，我们老人在家没事干啊，所以我们跑，小孩不能跑啦。我就发现什么时代啊，现在老人跑，哎，以前是小孩跟着老人跑，现在老人跟着小孩跑，哎，老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去哪里的，都要问儿子问媳妇又问孙子的，忙得不得了了，生日 party 毕业典礼啊，什么他最近又演一个什么表演啊，你要不要来看？ 忙，我们教会那些那个爷爷奶奶忙得不得了啊。后来我发现一件事，这一切都是为宣教预备的。所以我在这几年就开始明白，在这里的教会不能够像你在台湾的教会，移民的教会没有永续经营四个字，没这回事。你的孩子讲英文他不会留在这里的，就算你有英文堂他都不会留在这里，他根本不想看到你，你还没搞清楚啊。在圣罗塞有一个教会，他说牧师，我们跟那些年轻人讲说，哎呀，他们年轻人说我们不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们的文化差距，两代之间的思想，两代之间再加上东西文化，跟你们在一起太苦了，太累了，你们这些老人家的玩意儿我们不想玩了。他们年轻人跑到外头，那个教会土地很大，他们跑去外头租一个地方，这个教会非常有爱心，开完长执会说，牧师啊，我们都这么老了，要出去也是我们出去啊，将来是他们的，把他们请回来呗，他们请回来整个产业通通交给他们，我们老人家剩没几个，我们就找个学校礼堂啊，我们就自己委屈一点，我们自己找地方聚会嘛。年轻人说，谁稀罕啊，他不回来的。移民的教会唯一的使命，从整本圣经来看，就是宣教，成为去的教会。最激励我的是巴西，去年我被邀请去巴西讲道，那巴西我本来想说这个什么地方啊，我的天哪、啊！巴西最有名的就是台湾当年有六个家族从彰化县六个基督徒家庭移民去，在那边整个建立了教会，现在那边已经有好几十间教会。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从来没想过我去那边会接受这么大的震撼。我想我只是去讲个道，我当然就去参观了他们当年的这个六家村的教会那些遗迹啊，那些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啊。我们还有一个太空博士简建堂也是从那边出来的啊。台湾有个画家叫张大千，老的时候就在那边，那个地方很多东西可以看的。但是让我最惊讶的是那个地方的神学院，那个地方的神学院，他说，我说哇，你们自己办神学院？他说没办法，他说牧师啊，我们当年来的时候是坐船来的，坐船坐50天来的，后来终于有飞机了，有飞机要坐36个小时从台湾到巴西啊。他说现在好多了，现在因为杜拜起来了，所以现在杜拜有航空公司从另外一头飞回台湾，近多了，只要25个小时。我说我光是从这里回台湾回亚洲13个小时我都已经快要受不了了，他 double 25个小时啊。他说所以我们请不到传道人，所以我们这群移民来的时候很辛苦，非常辛苦，就为了要讨生活，然后我们就自己训练牧师，我们满腔热血，没有人没有牧师来没关系，我们自己训练，我们开神学院训练我们的子弟。哇，真的买一块土地弄了一个南美神学院，然后开始训练，非常好。但是你认为能够有几届毕业生？你要记得移民没有生生不息这种事啊，移民潮很快就断了。他说后来很快就招不到学生了，董事们开会说怎么办怎么办，关门啊。董事说不能关门啊，神学院好不容易开始的，怎么能够关门呢？那不关门怎么办？他说那不关门的话，不然这样好了，我们让巴西人来读啊。没有想到就这样的无心插柳一转型，他说现在这个神学院，巴西的这个台湾人开的神学院是成为全巴西最顶尖的神学院之一，数一数二的神学院。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请的师资都是最好的，因为台湾人跟美国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们都是从美国最好的神学院请最好的讲师去。那些巴西人想说哇，你们怎么都请到这么好的讲师，那巴西人讲葡萄牙文，这些讲师讲英文，还好就是这些移民的人，早期去的这些台湾人，这些移民的人他们就可以用英文翻成葡萄牙文，所以那些巴西人就开始来神学院上课。我就问说那你们现在有多少巴西的学生？他说我们现在有500个。我真是吓坏了，我才明白这就是移民的威力。谁晓得50年前神把6个台湾人的家庭带到巴西去，为的就是在那边建造一个神学院， 而这个神学院如今成为在巴西能够训练巴西人来受装备。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宣教系，专门训练巴西人去向回教徒传福音。我就发现上帝的计划从旧约直到如今未曾改变，就是重用移民。不管是亚伯拉罕那种主动的移民，或者是但以理这种被迫的移民，每一个离开本地本族附加的移民者，甚至短期留学工作者，都要想。亲爱的朋友，你要想，有多少人想来美国来不了？在座有多少人不想来美国？你已经坐在这儿了。谁决定了这一切？是神，不是我们自己。你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把你带来，你当然不知道啊，因为神把你带来原因搞不好要过了两代三代才会出现啊，你不会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移民者从世人看人家不见得会了解，但从圣经看是非常清楚，一切都是为了国度的荣耀，一切都为了神的旨意。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责无旁贷，要为你的儿子孙子，甚至你的曾孙，为你的后代，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神把你们带出来绝对不是让你在这里好停车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也不是让你的孩子去读个名校的。神做事永远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神的国，神的义，不是为了我们在世界上短暂的这些的虚浮的荣耀，高薪，好的工作，安定的生活，这在永恒里面没有什么。你会看见神大量的使用这些移民出来的人。那然后台湾是第一棒，那你觉得谁是第二棒？国内就是第二棒啊，大陆就是第二棒啊。今天台湾人的这些教会建立的教会买的这些建筑都为谁预备的？都是为了国内的这些弟兄姊妹预备的啊，为的就是将来你们在这里要把福音再带回去啊。最会把福音带回去影响力最大的是谁？矽谷。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这叫做全球化宣教。你要去跟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传福音，你要做一个计划书，你怎么搞？我可不可以请问大家，我们全世界的牧师来开会说，我们来向这些聪明的人传福音，怎么传？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神说你们省什么，甭开会了啊！我把他们通通叫过来，叫到哪里来？你们还不敢回答？就叫到矽谷来啊，就是叫到矽谷来啊。矽谷随便一只流浪狗都是博士啊，博士什么了不起啊？你博士你敢讲啊？没有什么好可夸的，这是不是谁不是博士我都不懂啊。所以为什么林书豪那时候，林书豪说坐他旁边的同学，高中高一的时候他旁边的同学就自杀了。林书豪就是帕拉托嘛，对不对？在 CCIC 聚会的嘛。他说因为太竞争了。哎，全班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博士。你知道这多可怕吗？你跟这群人，你跟一群学霸在一起，你的脑袋里面就是你活着最低学历，请问是什么？就是博士嘛，博士叫做国民义务教育嘛，懂吗？就是眼睛睁开看到的每个人都是博士，你如果不是博士，你是有毛病啊？每个人都是博士的，弯曲是这种地方啊。竞争，全世界最聪明的印度人都跑到这里来了，所以神要向印度打开福音的门，除了派宣教士去印度之外，有没有更聪明的办法？有啊，就是让这些印度人离开那个捆绑他们的文化，跑到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那不就是又是宣教士的故事？那不就是另外一个印度版的摩西保罗的故事吗？你要看得懂神做事的方式。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神是要让他的旨意让福音传到地极。你们都不去是不是？没关系，我让一群人去。谁去？ 除了宣教士之外，我让一群移民的人
去。
有没有很多移民的人本来是不信神的，无神论的，拜偶像的，移民了以后热心爱主，有没有？有。信主以后呢，回去故乡，再带故乡的人再信主，这就是全球化宣教。这只有上帝调动万有才做得到，没有任何人的企划案能够想出这么高明的方式。神调动万有，神把全世界那些脑子最好的都放到这里，他在这里吸收美国的文化，他到了华盛顿去看林肯，看所有的大的建筑物，怎么里面都有圣经。我带我们小孩子去玩的时候，就听到一群大陆的观光客，那个导游就在讲，人家美国这么强，他怎么强了？你看他都照圣经来的。我想那个导游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讲历史，但历史里面就有福音。这就是神在做的事，让许多无神论者的这些观光客，他只是来走一走玩一玩，他的思想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教会就是开始有宣教的观念，知道我们就是神为着大陆同胞预备的。但你知道我们这种教会是脑子是很那个的，我刚去的时候，我的会友就把我请他家，用台语跟我讲啊，老伯叔啊，这间是台湾人的教会 啊，台湾人的教会啦，不可能给阿拉啊，阿拉啊就是说大陆同胞，台语叫阿拉啊，不可能给阿拉啊，阿 Q 牌还跟你讲英文咧。他儿子从楼上下来，妈你不要再讲了啦，教会就是被你们众人害死的啦，阿大妈恐孤立啊，就是那个脑袋啊不开窍啊，封闭保守，教会就是毁在你们的手里的。我们这个教会是这种教会啊。经过这几年，国度的宣教的眼光一打开，彻底的不一样。因为我告诉我们的教会说，你们爱不爱台湾？他说，牧师，我们当然爱台湾，就是爱台湾，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台语啊。我说，你讲台语，台湾就会比较好吗？啊，我说，我告诉你哈，比飞弹比不过人家，人家用飞弹对准你，那你口袋里面能拿飞弹出来吗？没有。可是你口袋里面有米粉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到这些国内来的年轻人来读 UCSD 哈，我们就到机场去接他啊，然后把他接到你家，带他去办手机，带他去开户，哦，接下来拿出你的子弹叫做米粉，炒米粉贡丸汤啊，他吃了以后就觉得哇，台湾同胞真好啊啊！我说你，我们要做到他们再也不要学习台湾，他们是要学习台湾啊，一个是流血，用血来洗嘛，对不对？大陆常常喊学习台湾，那我说不是不是，是学习台湾，学习台湾啊！我说你要做到，圣经上说你要用爱让人家认识你。哦，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听懂了。我们不久以前，去年有一个国内来的学生信主了，他做见证，我们全部笑翻了。他说，我爸是共产党员，我爸知道我到美国来，第一个说警告我，你也小心啊，你别去信什么基督教啊啊！我爸不会的，我不可能这么容易被说服的。但是很不幸，我一来到美国以后呢，就那个 homestay 啊，学校排我去住一个人，是一个台湾人的家里面，哇，他煮东西很好吃哎啊！那你知道华人就是说，你不要讲什么思想战争，你把他的胃搞定，就什么问题都没了嘛。所以他说，他后来到圣地亚哥读博士班，说我就心想说，哎，这个台湾的东西好吃，我找个台湾人的教会去吧啊。而且他心里说，我心里面知道，我绝对不可能被洗脑的啊，绝对不会的。来了一年，受洗了啊。所以这是宣教的教会。我用这个，我们到后面我会讲的更仔细。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策略宣教从一个地区现在已经到了全球，并且神使用的都是这些移民，并且台湾是第一棒之后，华人传福音光靠台湾人哪够，人数太少了，是交棒，要交在国内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我到巴西去真的非常的感动，在巴西那地方好，在靠近巴拉圭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桥头市，那个地方是巴拉圭是免税的， 所以一桥之隔啊，过来这边就免税，所以大家都来这里做生意啊。那个台湾人说，牧师啊，我们这个不得了啊，一个东方市很小很小的地方，全盛时期啊，货柜贸易量啊，仅次于佛罗里达。说每一天有多少货柜从大陆来，你知道吗？那个 Made in China 那个大陆的货来这里要免税，然后卖到整个南美洲，不得了啊！他说我们那个赚钱，你有没有听过数钱数到手抽筋？你以为那是形容词啊？他说我们都是现金啊，一麻布袋一麻布袋放在那个货车上回家，一回家累死了，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麻布袋解开，所有的钱啪啦全倒在客厅的地上，然后去洗澡吃饭，吃完饭是最痛苦的事情，数钱。第二天一大早，那个钱啊，用橡皮筋捆了一捆一捆的，全部放到银行。我们就是这样赚钱，赚钱，赚钱，经济就是这样靠卖命这样弄起来的。他说：“现在呢，国内越来越多人来了，可是这个是我们的地盘啊，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只好呢到北边一点的地方，另外再弄一块商场，然后干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事。”一模一样，我们当年神恩待我们，现在我们照圣经吩咐，我们也要去帮助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就到他们当中建立教会。这些赚钱的人，他们的心灵很需要上帝，所以我们这些台湾人去帮助国内来的同胞建立教会。刘牧师，你这次来太赶，下次来我们安排你去讲道。我这人是只要听到讲道，我就马上说没问题，一讲完就后悔了。他说因为要凌晨三点起来，我说为什么？因为很远啊，开车8个小时去讲一篇道，讲完道为他们祷告，再开8个小时回来。我说你怎么受得了？他说牧师啊，我们以前赚钱就是这种精神啊，没有什么受不了啊，要赚钱就是这样啊，那赚灵魂还能够不这样吗？我虽然是个牧师，我当下整个自叹不如，我觉得太 amazing 了，只有当年吃过这么苦的人，对福音的渴慕，对上帝的经历，使得他们今天愿意付上这种代价。他说我们现在就大家轮流去，教会的几个长老轮流去，每个礼拜就哎，这礼拜迪利亚好，该你了，就凌晨天还没亮去讲个道，回来都天黑了，半夜了。我就看见这是全球化的宣教，这的确福音的棒子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你们知道杨家善长老吗？杨家善长老是纽约的一个，也是移民退休了。他说神啊，我终于退休不用给世界卖命了，我把我的风中残烛献给你啊，退休了，60多岁退休了，我能为你做什么？很奇妙，你回家打杨家善，善良的善，好，杨家善长老，神就带领他到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叫吉尔吉斯，在中国的边界，吉尔吉斯回教区，杨家善长老在那边建立了回教地区唯一的基督教学校。我说你怎么可能？回教徒怎么会准你的？因为他们穷啊，我们去带给他们太多祝福了。后来我说你们的孩子一定要受教育，你们不受教育，你们这国家你们的孩子没有未来，你们孩子受教育，我把他送到美国来，我跟美国联盟，因为我是在美国的。他把美国的资源带去，就像当年把埃及罗马的资源带进去一模一样。他后来说我要申请学校，很好笑，那个官员问他说你申请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人家都遮遮掩掩的，我想弄个基督教学校就是为了传福音嘛，他不能讲这回教的世界啊。杨长老说我是基督徒我就诚实。那个官员我就说你知道啊，他说我就叫你讲啊，他说那我就讲啊，我就是要传福音啊，我弄学校就是要传基督教。官员说好样的，诚实过关。你能想象吗？简直不可思议，他说神动工啊。官员说你够诚实，你不偷偷摸摸，明人不做暗事，我就通过，你有办法传算你本事。至今 回教世界唯一的基督教的学校，从国小、国中、高中，最近要做大学。杨家山长老去年80几岁安息了，临终之前跑去跟普世丰盛宣教中心的周淑慧牧师说，周牧师啊，我要走了，这个地方的事工刚刚开始啊，你们叫做普世丰盛宣教，你们要接手啊。周淑慧牧师说，我没有能力啊。他说，你们要去看一看啊。周淑慧牧师带了一群同我们去看了，非常感动，在回教的土地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你怎么能够不支持他？那些董事看完以后说，我们要在当地，我们要建立回教世界最一流的基督教学校，最高学历的，最高品质的硬体软体，我们让回教徒看看基督徒做事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现在在募款，现在正在做那边的事工。我们有一个同工邱林光牧师，他下个月还要去，他已经去很多次了。他告诉我说，这次他还去中东黎巴嫩，再去几个其他的地方。我说，你去干嘛？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难民，很多的难民，因为你也知道叙利亚最近内战嘛，是川普才刚发射巡弋飞弹嘛，啊，所以那方难民4年死了20万人，好多的难民跑出来，有好多的难民营，有很多的宣教士都在那里做难民营的工作。那谁关心这些宣教士？大陆的家庭教会在关心这些宣教士。所以这次邱牧师说，他要去看那些专门跟家庭教会配合去关心那些对难民传福音的宣教士，因为那些宣教士都是从中国去的，从中国去照顾难民，学阿拉伯语向他们传福音，然后那个难民就一群一群的信主。你要知道，回教世界你一个人信主你是活不了的，你是被暗杀掉的，除非是你一群一群，我们集体各自彼此遮盖彼此保护，我们一整群，你要杀你把我们一整群都杀掉，只有这样他们才敢信主啊！一个一个落单的那个太可怕，压力太大了，都偷着信了，不敢明着讲的。但神如今在做的是这样的事工，华人办的神学院在巴西训练巴西人去向回教徒传福音，中国大陆派遣很多的同工到难民营去向阿拉伯的那些难民回教世界的人传福音，这叫做普世宣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真的让我唤醒大家的注意，看到神在这个时代在做的什么事情。明天我们就要来谈，你知道网络为什么预备的？你觉得网络是为了赚钱预备的吗？当然赚钱的人，生意人认为网络是为他赚钱预备的，但基督徒看得很清楚，网络全然是为福音预备的。所以明天我们要来谈网络带来的全球化福音，后天我们要来谈，当有了这些思维之后，每一个教会都要从 local church 必须要转型成为 global church， 而一面 global 一面又看顾，一面又照顾 local。 所以戴牧师就戴德生的曾孙现在在台湾的戴牧师，他就讲他台语讲得非常好的，娶了一个台湾人，他就讲，他说刘牧师，你不要讲 local， 你也不要讲 global， 不要二分，你要讲 global。 一个老外创造的新名词，他说未来的教会都是 global 的教会，又是 global 又是 local， 这是回到圣经，好奇妙。所以我来美国这3年对我的信仰的影响冲击非常的大，我看到了上帝的工作，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没有走出来看，我不知道上帝的作为这么大这么深这么广，而我所看到的我之前很清楚知道只是一根毛而已，神在做的还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天神都在做工。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你们真的要明白，你们在弯曲，你们一定要持守你们的位分，尤其 CCIC， 你们在这个地方是历史悠久职堂的教会，求主让你们能够担负起这个时代的使命。 我们不只是缅怀十年前的光荣，我们不只是维持一个每年的宣教年会，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神到现在还在做新事，我们要赶快跟上他的脚步。不要说退休，人家退休竟然去搞一个学校，这里一大堆退休的人回台湾去帮忙乡服，因为台湾的乡下没有人要去，所以乡服就回来说，有没有人退休没事干要回去看老朋友的啊？可不可以就直接住乡下 long stay 住个两年啊、哦？台湾健保好，顺便把身体搞好一点，然后再回来这里，哎，不错啊，万事互相效力啊。所以从北美有很多专业人士在大概60到80岁之间会经常，不只是台湾，我想未来中国肯定只是更开放，我们都 ready 了，就是在等一个开放而已。一开放我们要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一开放那个市场那个鱼庄稼熟了收割不完，但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呢？说神啊你不开门，神说你没准备好我开什么门啊，你的网子在哪里啊？彼得一捕鱼网都要裂开，船都要沉下去了。圣经说庄稼熟了是真的，过去几十年基督徒经历到福音好难传，传了半死没有人要信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末日的时代仇敌很厉害的做工，连人家自己是男的女的都不是你生下来算，是你自己说了算，这是这样的时代。神没有妥协没有放弃，神依然在做工，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在各个地方神在做许许多多火热的事工，只是我们太忙没有去意识到而已。但这些故事千万不要跟你们没有关系，但愿我们北区 CCIC 我们也迎来属于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光荣，不是上个时代，不是年长的，是这个时代。 Here and now 神派了更多的人还在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大家，你结束的，在结束之前，我请大家，你一定要为你的儿女祷告。不要忘记今天的重点，就是所有的移民都是神所重用的特种部队。你也许现在看不出来，说哎呀，我儿子也不太热心，哎呀，我甚至都没有来教会。你 you will never know， 不是用你的眼睛看，你要用圣经的角度，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移民是神的重兵，是神的重兵重装备，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时候到了就要收成。你怎么知道上帝要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就是来祷告，单单的祷告，说神啊，我为我的儿子女儿，为我的孙子孙女，为我的后代祝福，你按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好，每一个人你用最诚恳的心为他们的婚姻，为他们的事业，为他们的信仰，你不要看他现在的光景，你就是要凭着信心为他来祝福祷告。我们先一起祷告，我再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请同声开口，主，我们要再次来为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荣耀，主，我们就知道耶和华做事直到如今。所以主，你要让每一个人，我们的儿女都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来赐福，主，赐福我们不只是信上帝，但是我们的脑袋却还是皇帝，我们都要被更新。主，我们要看到你的作为，主啊，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的子子孙孙，愿你的荣美向我们的子孙显明。主，让我们的儿女在他们的身上继续看见你的荣耀。主，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我们。所以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你一直在做事，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主来做奇妙的工作，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主耶稣，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向主献上感恩。虽然我们或许到如今我们依然不明白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弯曲，但主你明白，所以求主你若怜悯我们，也让我们会明白。也许有的时候就像但以理向你祷告的时候，很多未来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的时代，而是要过了好几代。主啊，或许我们的儿女他们要在很多代之后才看见你的旨意显明，所以我们就是顺服你，我们就是凭信心仰望你。主也求主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要去，趁我们还能够动的时候，我们要去往普天下去，探亲的时候把福音带去， 观光的时候把福音带去，无论到哪里去，脚上穿着福音的鞋。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每一个人都有宣教士的心，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宣教的时代来临了。求主让我们在这三天领受神在2018年在这个时代正在做的心事。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